阿弥陀佛，菩萨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德山宣鉴禅师的法语。昨天我们学习到雪峰问从上宗成，学人还有份也无。师打一棒曰道什么？这个雪峰禅师是德山的大弟子啊。德山有两个特别出名啊，其实有很多，尤其有两位啊战将，禅宗的战将，一个是雪峰，一个是岩头啊。雪峰一存和岩头全获禅师，这两位啊是啊都是师似德山，但是成就都不亚于德山啊。尤其从机锋上来讲，这个岩头全获禅师更厉害，他自己就曾经就说过啊，这个与师同志啊，损失半德啊，这个治过啊，其师方堪传授。这古人也有过这样的话啊，就证明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我们看下边就有一句话，就是岩头说的啊。我们先看雪峰问从上宗成，学人还有份也无，就是说从上以来啊，宗门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我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份？我们能不能啊，也能不能这个见性成佛啊？师打一棒曰。德山就打这个雪峰说道，说什么道什么，就是你说什么啊，有什么，你说了一些个有什么用，实际上就是曰不会啊，我不明白啊，完了。德山也就没说话，然后至明日请意。到了第二天雪峰又继续请意，就是继续问啊，就是问法要请意。师曰德山就说，我宗无语句。禅宗啊，没有什么法，没有什么语句可得。你要说从我这儿想得到什么，那你会失望啊。师无一法与人。其实禅宗一向都是这样啊，大多数啊这个禅师接人都是告知我这一法也无啊，你被我这密个什么啊。风因此有醒，雪峰因此有所醒悟。岩头闻之曰，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啊，就说德山呢，他非常这个他的禅风啊非常冷峻，高傲，你知道吧？就说所以说他形容他脊梁硬似铁，拗不折，就是谁也打不弯他啊，就是也很有自信。德山也是非常有自信的啊，很厉害，谁学人来就是大多以棒来这个接引。所以一般人都是不敢靠前啊，还没说法之前先吓唬大众啊，谁有问题出来先吃我30磅，知道吗？道德也30磅，道不得也30磅。所以说岩头就给他就说他啊，铁硬似铁啊，拗不折。虽然如此，于唱教门中有缴械子。你看这个岩头说话多损他，前边啊赞叹师傅，后边前边半句赞叹师傅，后边半句又嘲讽师傅。就是说虽然这样的话，只是于唱教门中，唱教门中就是语言文字中啊，于说教中啊有缴械子。有缴械子，这个有缴械子在禅宗里边是个习惯性的这个肯定语啊。禅宗就这么有意思，就算肯定你，他也不跟你说多么夸张的赞叹的话，就是不丁丁点儿承认你，其实就已经很承认。有缴械子呢，就是刚差不离儿，其实这已经就是很不错了。但是呢，也还是在唱教门中有缴械子，你就知道岩头对他师傅的评价就这么。只能到这个地步，不像我们一般学法的人啊，尊重师道，每天都是这称赞诸佛啊，恭敬师长，天天拿好话恭维着师傅，错了啊，这个那只能说是初学啊。所以说，真正的有智慧彻悟的这个禅师，他没有师傅和弟子相，然后都是平等的啊，不会这个取顺人情这些东西啊。我们看下面，有僧相看，乃近前做相扑式师曰，雨墨无礼，何持山僧手里棒？ 僧拂袖便行。诗曰：饶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转身便喝。师大曰：须是我打你使得。曰：诸方有明眼人在？诗曰：天然有眼。僧擘开眼曰：猫。便出。诗曰：黄河三千年一度清。啊，这个有僧相看，就是有僧来啊，来拜访，来这个看望这个德山禅师，乃近前做相扑式啊，这个也是懂两下子啊，一上来看啊，看望这个德山，啊，也不说话，也不问讯啊，就做相扑式，就垫子扑上去，就这就是啊，论禅机呢啊，已经这就是跟语言跟说话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肢体语言啊，来表示这个我们的本心本性啊，这表法呢。诗曰：与莫无礼啊！诗曰就是你怎么这么无礼呢？啊，何吃？就是应该吃山僧手里棒，该吃棒了啊！就吓唬他。僧拂袖便行，这个僧也不是，也不是善茬啊！一听德善这样说啊，甩袖子就便走啊。诗曰：就算你这么利索啊，就算你啊这两下子也只得一半，也只得一半的话，不啃他，也不否他，哎。去看你下边还有没有招。僧转身便喝啊，僧就一看他没啃自己啊，转身就便喝。师大曰：须是我打你使得啊，就是你喝也没用，知道吗？我打你就对了。曰：诸方有明眼人在啊，这个僧人还不认输啊，说你打我也没有用，诸方有明眼人在，将来这个公案，知道我举出去，我让明眼人评去啊。师曰：天然有眼啊。这个是说你诸方有明眼有什么用？天然有眼，就是说啊，这些东西都是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幻的啊，都是万法无生的。你天然有眼，也就是说没眼啊，谁也看不见啊，这就是天然有眼。你看，还是德山更厉害。你还诸方有眼，天然有眼啊，所以经僧擘开眼曰猫，这僧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就啊，他擘开眼，擘就是拿手这样给张开，这来个就跟小孩这个调皮似的啊，这便出。诗曰：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这句话是一种感慨啊，就说哎，三千年黄河才清一次，是形容什么？哎，觅一个真正啊，真正这个有见地的啊，真正站得住脚跟的人太难了。其实这句话啊，隐含着就是说这家伙只是啊。只是有点这个啊虚头巴脑的功夫，这个并不是肯定他的啊，并不是肯定这个僧人。不过这个僧人有这两下子也不容易，咱说啊，能一直能接招啊。我们看下边这个公案啊，有些话知道吗？为什么说后来有这个禅门的有这个碧岩录啊，像这个。大会宗稿禅师这个评唱啊，还有后人很多替这些祖师做转语，也就是说，大家要看公案，一定要把握一条原则，不要认死理，不要认死理啊，你就认定了这个祖师这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知道吗？也不是你能测度，你只能说知道个大概啊，你通达了智慧，只能说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说后人有经常有，比如说啊？前面的公案，比如说尾山和仰山的公案，那后来洞山和曹山，乃至这个大会宗稿了，这些个圆悟克勤了，这些个青山嘞、古山嘞，这些个都下转语，云门嘞、雪峰都替他们当时这句话，认为他们这句话不行，哎，应该是如果是我怎么说啊？比如说黄河三千年一度清啊，这个话，哎，就有很多很多意思，有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德山啊，他自言自语，他发了一种感慨，也有可能他说的一句话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遗情，就让你去参。其实他都没有固定的实意，你不要被这句话所障碍。哎，如果这个公案换成是，比如说换成是啊夹山，啊换成是这个尾山，啊或者换成是药山，他可能就不这样说了。所以这个禅师对答的语录。没有固定的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啊，你有你的说，他要说的他的说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是活的，哎，德山在这说黄河三千年一度清啊，如果换成，比如换成是赵州啊，赵州就是连话也不说，可能就回去了， 哎，然后这个僧人他就到处宣扬去啊，我曾经在德山那儿，我曾经在道州那儿，怎么怎么着啊，最后道州没雨，他就算道州没雨，道州知道这家伙怎么怎么地，那他也不是说他就占了上风了，让明眼人一看，你虽然你话语上占了上风，道州人没理你，自然又没理，虽然没说话，你不要当做没说话讲，知道了吗？你就知道说话与没说话都在这个当人自己彻悟没彻悟，他自己彻悟了，他怎么都是上机，哎，我们看下边。是见僧来，乃闭门。其僧敲门，是曰：“阿谁？”曰：“师子儿。”师乃开门，僧礼拜。师其僧相曰：“这畜生什么深处去来？”雪峰问：“南拳斩猫儿，意旨如何？”师打趁，雪峰便走。师却唤回云：“会吗？”对云：“不会。”师云：“我与没老婆心，也不会。”这个我们看，先看前半段啊。是见有僧人来敲门啊，就来了，来参访肯定是啊，就把门关上。这个僧就敲门，师就问：“你是谁呀？”然后这个僧人说：“师子儿啊。”这僧人还挺自信啊，我说我是师子儿，就要是要说是师子儿呢，一般就是说是我是啊明白的人，一般的师子儿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宗门的人啊。师乃开门，师一听他说，听说自己是师子儿啊，还算有两下子啊，就给他开门了。僧就礼拜。其实师给他开门，并不是认可他，并不是怎么着。你一说一师子儿，我就那什么，就认可你，那不可能。我先给你开门，我再看看你到底是怎样。这个僧一是礼拜，僧一礼拜呢，师就骑到这个僧的脖子上，因为他跪下礼拜的时候就好骑，不用给他摁倒了，顺势就骑在脖子上面，就说：“这畜生神处来，神处去来。”这个大家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德三怎么这么这个霸道，仗势欺人呢？仗你是个师傅就欺负这学僧的，不是？德三就是给你开悟呢啊，看你有没有招。啊，如果厉害的，如果有那什么的，根基大点，你欺我，啪你一抬脖子，给你摁倒了，给你来两下。你像这个林济祖师，大鱼潭师总店的大林济啊，打了三回，打了两回，第三回他就蒙不过去了，反而被林济给摁倒了，从肋下咣咣咣给踹了三下。哎，这就是你看，这个德三就骑他脖子上面说：“这畜生神处去来？”这个如果是厉害的啊，这畜生专门骚扰你来的。然后你说完这句话，起来就给他来一顿，这就是这德三要看他能这样说，就该高兴了，就再不或者是再看再验他两下啊，直到他都能对答，就没就会就变羞变霸。然后雪峰问：“南拳斩猫啊，南拳斩猫的公案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不解释了啊。意旨如何？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活活把猫就给斩死了？让别人说拿个猫耳说得出来就斩，就不斩；说不出来就斩啊。说有什么可说的？第一个猫能说什么？其实当时大伙就都没开悟啊。意旨如何？这个雪峰刚一问，师乃打趁，雪峰便走。”师就连回答他也没回答，就打趁就是赶走的意思，就是给他赶走，知道吗？拿棒赶他，雪峰便走。师却唤回云：“会吗？”师就招他：“哎，你回来，你会吗？你懂吗？”啊，就这个意思。对云：“不会。”师云：“我与没老婆心也不会，就是我这么慈悲，知道吗？我又举棒的，又赶你的，我这么就说你还不会，哎，没办法。”这个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当然有可能雪峰是装的啊，这个咱就不论啊。你比如说这个德山和瓦官问瓦官会吗，瓦官就说不会，其实瓦官心知肚明啊，这个本分事儿谈什么会不会啊，我就告诉你不会，你我就逗你。瓦官把德山断了两回，第三回德山才知道，说第三回问他给他水喝的时候说，这个既然不会的还成吃个什么，德三才知道他这家伙明白了，才说了一个这家伙四个大铁诀啊，也就是说咱们也透他不过了。这个岩头问啊，岩头就是咱刚才说的啊，这个德山的另外一个大弟子啊，凡圣相去多少，师喝一声啊，这个问的一些东西都没用，所以师喝一声就解决啊。雪峰在德山时上法堂见和尚便转，师曰：“此子难邪。” 这个厉害，这一招，这个动作啊，是姬峰比较啊锋利的啊。雪峰在德山是上法堂，刚一看见何等就转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嘛，你一见面哈，这就看谁这个不取一下如如不动了。一般的一见面哈，肯定都会有起心动念，是不是？我参访你来了，一般善知识心里一想，哎呦，来又来个参访了，看他到底干嘛？他还没拟议呢，也就是说还没起心动念呢，就是刚打算啊。这就是我们儒家所中庸里边就说过这个未这那话怎么讲来的，叫啊这个未发时候叫中啊，什么什么叫庸，就是你还没有发出来，你的情识还没有发出来，那时候叫中。哎，这就是啊，这就姬峰就厉害，刚一看见他。啊，扭头便走，所以说德山就说还没给德山机会，知道德山没抓到他小辫儿，哎，对，德山就此子难携，此子难携其实这是一种啊肯定语啊，就是说这家伙啊很难有人能跟他并肩，就这意思啊。师傅所咱们跟大家学习这些，只是师傅一己之啊之领会。你不要做定论啊，你也可以为自己的领会啊，别人有别人的领会，都是开启自己的这个智慧和本心。这些个公案语句也留下来的一些个话头，都是为了开启你的本心，让你去和你悟到的实相啊去互相的啊印证而已啊。其实这些话里边每句话里面都有佛理啊，都是让你去思维这个佛理的啊。当然你不思维也可以。师有时谓众曰：“汝等诸方更谁敢明了啊？有吗？出来！我要识汝。”闻此语者，皆涕泪啊前结，无敢当对。哎，这就显出了德山的这种冷峻的啊，孤傲冷峻，严肃啊，这个很厉害的这种疾风禅风啊。师有时谓众，对大众说。啊，汝等诸方，你们啊，你们坐在下啊，这个各位，谁敢明了？明了就是什么？就是说，谁有什么话你想出来说说？明就是啊，就是刻的意思，就是表达的意思。秒就是啊，这个表现一下啊，这个形容一下，就是说谁有什么话敢说啊？有吗？你如果有的话，出来。我要师如，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明白了啊？你有东西，你有误处，你出来，你说说啊，我一定能看透你到底是真是假啊。所以说，听到这话的人都害怕，皆涕泪，涕泪就害怕，前结就是啊，就是这个急急缩缩的啊，叫前结，无敢当对，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你看，哎，把这帮一看，这帮也都是啊，小家子气。说两句，说你就说你，喝你就喝你，打你就打你，你到底看看这个德山有什么本事，是不是？哎，都不敢出来。示众有言时，骑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无言时，堵路疾风，如同电斧。啊，就是对大众说，你说话时骑虎头，收虎尾，什么意思？就是说明眼人。啊，作家就是真正道家的人啊，说话的时候知道吗？你要有语言，用语言来治禅机的话，要能骑虎头，收虎尾，就是前后你都把得住，就跟下围棋似的，知道吗？这一招出来，后边三招都知道，啊，他要怎么走你也都知道，啊，就叫骑虎头，收虎尾。第一句就下明宗旨，第一句你就自己就是一个提纲挈领，你就知道你后边都怎么相应跟这第一句。也就是说把得住头也把得住尾，这样你才能够勘验对方，你也能够所谓的胜对方，能够一直在这个能把握得住不被对方这个看破，或者是不被对方抓住小辫，这就是你要说法施教的时候，你自己你说你把握不好，如果被学生问着一句，自己又哑口无言，还在那儿拟议，还在那儿琢磨，那哪成去？那你怎么教化学人呢？是不是？你怎么服众？啊，这就是有言时骑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也就是第一句你要明白自己这句话我到底为的是什么， 你不要愣不唧唧就愣出一句话啊，自己也没有个主张，你就随便说出一句话来，第二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对了，人家对完一句你不知道怎么对了，你要抓住第一句，你要这宗旨，他只能顺着你，你不会顺着他，知道吗？无言时堵路疾风如同电夫，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德山参伟山的时候，伟山会说德山将来啊这个孤峰顶上去接草庵啊，喝佛马走去，因为他就是这就是无言时堵路疾风，那就堵路疾风，一见面啊就看谁快，看谁反应快，看谁对这个啊对这个自性的认识啊，还有说啊这个警觉性，堵路疾风如同电夫，就像闪电一样唰就过去了，所以就看谁反应的快啊，就看谁啊就是说能够把握得住疾风。你看一讲到这里边，他这个都是为什么说很多很多学人，很多人啊他就是学了禅宗很长时间了，禅宗公案看不懂，不知道这帮人都就跟打哑谜似的，也不说话，经常不说话，你哎一个棒一个喝，或者是一看一眼就走，或者是还没怎么弄就转身，或者是拂袖啊，或者就是啊说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都不看不懂为什么，真是确实啊他没有开发本心，不明白什么是自性，你不明白自性你就看不懂。当然见性的人也不是说所有的公案所有的语言文记都知道他的意思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子只会道，老子不会种田，也不会也不会做手表，种田做手表的未必会道，但是呢会道的也未必会种田，未必会做手表，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你明白一个能彻悟自性就可以了，当然说有智慧人可能这些个公案啊这些个都基本上能看懂，但是他只是他有自己的领会而已，并不能说他看懂的那就是唯一的答案，不是这样的啊。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所以说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个是你不要执着啊，就不要有定论。师因即僧问，还有不病者也无？啊，师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师曰啊阿耶，你看，你这师病了，或者僧人就问他啊，你怎么病了？那意思，那还有一个不病的吗？其实这轩就说啊，那不病的是什么？啊，有没有不病的？其实这话你要说分析，这就好分析，就是说那个啊。自性是不病的话，有没有自性啊？师曰有，啊，其实这个德山说的有，肯定不是说这个僧人问的这么浅，有自性的有。曰如何是不病者？你看，那什么是不病呢？那个要笨蛋就说了啊，自性不病，啊，这就是啊，都是思维出来的。那这个师曰恶业，这个就不病啊。我呻吟两下，哎呦，这就是不病。因为没有病，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有病的啊，就算我实现一个病相，那个病相也是没有病，你认为他有病那是，知道吗？都是清净的啊，眼根清净啊，生尘清净啊，十八界清净啊，一国清净，十方清净，都是清净的啊，就土坛也清净啊，这个河水也清净，那都是清净的。所以说啊，这个僧人还惦蒙这个德山，没蒙不过去。师事众云，道德也三十磅，道不得也三十磅。临济闻德，谓洛普曰：“汝去问他，道德为什么也三十磅？带衣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衣怎么生。”普如教而问，师便答。普接住送一送，师便归方丈。普回举似临济，济曰：“我从来疑着这汉，虽然如是，你还识德山吗？”普你一，济便答。你看。多厉害！哎呦，这个交锋很厉害啊。那个德山啊，跟大众经常就说，你说出来道德就是嘛，你能把这自性这事儿能够说出来，非常巧妙的说出来，就算你说出来，我也打你三十棒，你道不得，你不张口不说话，我更打你三十棒，知道吗？ 临济听说这句话了，临济听说这段公案了，哎，为洛普，洛普就是临济的侍者啊，对洛普就说：“你去问他，你看过去这些个，你看哎呦倍儿羡慕的过去唐朝那时候那些个禅法盛行的时代，这些个大禅师们哈，这个维山啊、德山呐、啊，还有临济这些个赵州这些个，他们互相都有过来往，那一个时代就出这么多这个。”这么厉害的僧人真是让人羡慕啊，哎呀，真是这那字太这个禅宗太兴旺了，他们这帮人天天没事就光在一块儿光论点这个，就这一辈子就过去了，知道吗？多好啊。临济听说以后就对这个洛普就说，你去问他，也其实就是让洛普去勘验他啊。道德为什么你先问你去看这个德山，你问他说道德为什么也三十磅？都说出来的实话了，都说出来实样，你为什么还要打三十磅呢？他肯定林济知道，甭管你说嘛，让林济肯定是以磅来相接，带一打乳，等他打你的时候啊，你接住磅送一送，就是你接住磅，别傻乎乎就让他打，他打你的时候啊，你顺势你就接住磅给他送回去，知道吗？啊，这是临济惯用的招儿。临济虽然那阵打渔业荒漠也好，打他的时候他就接住棒就给对方来一顿，甭管你是师傅你是老师，你打我我也打你，知道？这就是啊，我不认输，知道？我都明白了，你别在我这儿啊装模作样，是这意思啊？看他怎么看一怎么生，看看他怎么来反应啊？看看他下边有没有招儿？这个普如教耳问洛普去看那个德山，就按照临济说的就这样问他，是便打，德山还真就打他啊，洛普接住送一送啊，德山呢便归方丈。这个很多禅师啊，他一看弟子们或者是学人哈，有那么两下子，尤其你像南拳普愿跟赵州的时候，经常赵州因为厉害，赵州回答发完以后，南京普院也没话，就回方丈了，然后就转身就走了。啊，德山一看这家伙还行啊，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有点本事啊，能接住我这个棒啊。他其实呢，德山也可以再给他一句，但是德山直接就回方丈了，这也是一个稳招，比较稳妥的招啊。如果你不彻悟，你就以为德山没话。然后其实这个他回去也是一个给你一个讥讽，知道吗？并没有完，你就不要当完了讲啊。当然其实也是完了，如果你多想了，那就是你多想了啊。然后这个洛普回举寺临济，洛普就回去了，把这事儿把这个话就告诉了临济。临济就说了：“我从来依着这汉啊。”这句话大家看，这句话表面是否定德山，对吧？你但是这句话里边其实也是否定，也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就算否定德山吧，但是这个话里边有讥讽啊。我们看下边，虽然如是，你还识德山吗？啊，就算我移这个德山，他这个你拿棒你接了一下，他没话他走了，证明这家伙啊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吗？还是要是我临济啊，我就不这样。啊，要是临济不这样，这个弟子就问：“那和尚您怎么样？”啊，我也会方丈，这就是钻对方，知道了吗？就是，表面是在说德山，其实因为到了洛普回到临济的时候啊，德山这不存在德山了，跟德山有什么关系？就光洛普和临济了，那洛普还没开悟，那临济的注意力肯定是要放在洛普身上，要开悟他，要启发他。啊，借临济来，借德山来启发洛普。可是洛普这个傻瓜，你知道吗？还想着德山对与错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还识德山吗？你到底知道德山到底是啊这样？他转身回方丈，到底是这样对还是不对呢？啊，普你意，即便答。啊，普以你意，刚一想德山对不对，临济便答他。可能这一答，这洛普就经过三两回这样的，洛普也就开悟了。我怎么一想，师傅就打我哦，我又迷了，我又想人德山对不对去，知道吗？你看这个一箭双雕啊，说的一句话，虽然表面上是在给这个在肯德山或不肯德山啊，其实这里边藏着开发洛普的这个禅机，可是洛普就没有失德啊。我们就知道禅师们多狡猾多厉害啊，声东击西。 为什么师父写个偈子叫论禅偈里边第一句就是刀光剑影啊，兵不厌诈啊，很多人就看师父这个，您师父您写的啥，这里面怎么都打仗啊，啊咱们学佛怎么变成打仗了，不是打仗，这都是暗藏的禅机呢，是吧？我们看下边，瓦官为侍者，一日同入山啄木，师将一碗水与瓦官，瓦官皆得便吃去。啊，这一句话其实就知道了，其实瓦官就是很厉害了，没不拖泥带水，你给我水我就吃，啊，一点儿这个一点犹豫都没有。是曰会武，德山这一句话纯粹是啊画蛇添足，纯粹是没事的老词啊。官曰不会，啊，问我会武不会。啊，师又将一碗水与官啊，官又接吃去啊，你给我水我还是吃啊。师曰会吗？啊，这德三真是啰嗦啊，他以为这个瓦官不会呢，啊，当然这是咱们的理解啊，德三也未必以为他不会啊。禅宗留下来的公案就是逗弄后人的，就是启发学后以后的学人或者当时的。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肯定会有人就记下来，知道吗？有人记下来，然后就传，一传十啊。比如说瓦官和德山这一段公案啊，就算旁边没有人，德山也会回到禅堂，回到寺院以后，也会跟他下边人啊。今天我跟瓦官在一块儿，怎么怎么着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怎么着？这一说就大话就传开了。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传开就是让学人们去参。去在这个里边去开悟你的开发你的智慧，所以说啊，不论这个德山怎么问啊，咱也不要去下定论说就说德山他就没智慧啊，还咱们只是从表面上说，你要从表面上看，人家都说不会了，人家都说会什么不会，也自信又需要什么会不会，你老问我啊，他还问人会吗啊？官又说不会，师曰啊，要看后边这句。应该是德山就是误以为瓦官真不会呢，所以他就来何不成耻取不会的，也就是说那你都不会，你仔细想一想，那个你为什么知道自己不会呢啊？你说不会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不会呢？这个能让你说不会的这个是什么呢啊？你去体会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是佛性。然后关于不会又成耻个什么，都不会了，自信里根本就没有会与不会。你要非让我成耻个，我还又是分别。其实这话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没开悟之前可以去体会这个不会的，开悟见本性以后了，这不会的还提取个什么呀？是吧？就跟那谁永嘉禅师说：“体即无声，何必还去体会无声呢？体本无声，还体什么无声啊？”六祖让他六祖大师啊，让那个让永嘉说你要为了了生死，你没有时间礼拜，那你为什么不提取无声？提取无声直接就了生死了。那永嘉说提本无声，我提取个什么？这也是我不会，佛性本身就没有会与不会，我还成就个不会干什么？我还提取个不会干什么？所以师曰子大似个铁绝，这个话。后人有很多人，尤其这是近代学人，有些人注解就是说啊，这个瓦官真是木头疙瘩啊，都跟你说到这儿了还不明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看下边就知道了，子四个大四个铁绝，就是说啊，如蚊子落铁牛，没有下嘴处，是这意思啊，也就是那黄檗禅师说的啊，一切透入心不过。就这家伙什么都不取啊，什么都动摇他不了了，这是个其实是个肯定语啊。后雪峰访瓦官，雪峰禅师这个访问去看望瓦官啊，茶话寺啊，喝完茶以后啊，问当时在德山啄木因缘怎么生啊？你看这个当时瓦官和德山砍柴时候啊，就是砍木头时候这段对话这个因缘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德山说你啊，说你是个大铁绝，到底是怎么？你怎么认为？瓦官曰：“先师当时肯我啊。”瓦官很自信啊，当时说我是铁绝，其实是肯定我。哎，风曰：“和尚离师太早。”这个雪峰不认可，其实雪峰未必不认可瓦官，只不过这个和尚离师太早，文字意思就是当时德山并没有肯你，是你自认为肯你了， 说，所以说说和尚离世太早，说你离德山太早，但是这个话里边他是暗藏的讥讽的啊。所以祖师说的话你不要就当真，知道吗？他说和尚离世太早，说你离世太早，这是就是考你呢啊，看你确实是德山真没真认可你，你确实到这儿没到这儿，德山认可你，所以说和尚离世太早。其实很多人呢，本身都见你都到那儿了，祖师呢也知道你见你到那儿，就是考你，就说你没到，你知道吗？看你动不动心，看你有什么反应。其中有一个公案，咱们以前就讲过，就是有一个叫悟士者，啊，是谁？是雪峰一存是谁的？是悟士者。当时他其实他就明白了，他看到那个烧火的那个火台，那个火星蹦啊，他就一看那个他就觉悟了，哦，原来哦火星蹦这就是自性，哪都是自性。当时这个他那师傅就不表面上没认可他，打他还给他打走了，赶走了，知道吗？其实就是都是考他呢，看他站得稳不稳。他当时就一生气，知道吗？就上吊了，知道吗？就死了。这就是他明白祖师老婆心切，你不能说你看到一点我你就稳了，对不对？我这一下我说你两句，赶紧你就亲了，怎么你还是没撤？所以说这个和尚离世太早，未必就是否定这个瓦官，就是考你瓦官，看你到底是稳不稳，到底就是你是真啃你，是不是到底你是真行还是假行了，被德山啃啊。时面前偶有一白髓，我就说这个贪宗很多故事啊都未必就是真的，你知道吗？哪那么巧当时跟前有一白髓，当然有可能那说这个喝完茶嘛，当时旁边有一百岁，这些故事你就知道这些是故事啊，你别当真，知道吗？时面前偶有一百岁，风曰：“江水来啊，你把你水递给我。”官便渡鱼，瓦官便拿起水给这个雪峰，雪峰接过来，接得便破却，便破了。这个公案其实没完啊，为什么没完呢？你看师傅咋说的啊？当时我给你们把当时情形再上演一番啊。这个就是嘛，当时记公案的人写到这儿的时候，那个他的一个表亲来看他来了，看他来了就告他，你家里出事儿了，知道吗？出事儿，他一回把这段公案就搁这儿悬着了。我告诉你后边是什么啊？风接着便破去，然后就问瓦官会吗？瓦官说不会，然后雪峰就说啊。只打四个铁诀啊，这公案就完了啊。我们看看下边啊。上堂问计有过，不问犹乖。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某甲十礼拜，为什么便打？”师曰：“待汝开口，看做什么。”师令侍者唤一存啊，一存就是雪峰禅师啊。存上来，师曰：“我自唤一存，汝又来做什么？”存无对。上堂就是啊，把大伙儿集在一起，给大伙儿讲点嘛，就叫上堂啊。问即有过，不问犹乖，就说你们谁有问题啊？你问，但是你问就有错啊，你不问也是有错，这就是考大伙儿的啊。时有僧出礼拜，僧这个出来礼拜啊，师便答。那这僧人只是礼拜也没问啊，为嘛这个德山还打他呢？所以这个僧人就说：“某甲十礼拜，我只是刚要礼拜，您为什么打我？我也没问呢，我也没问，我只是礼拜啊。”师曰：“待汝开口，看做什么？”其实啊，这个问呢、啊，要是说按照这个德山他设的这个机来说，问未必是张口说话就是问，你一动知道吗？你一出来礼拜，这也是其实已经是所谓的一种问了。啊，所以说带入开口看作什么啊，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啊，就是说我打你啊，也未必说是就认为你有过，知道了吗？我打你，我只是看你，我打你的话，如果你有智慧的，你一接我的一棒不就行了吗？啊，或者是说你把棒子抢过来，你给我来一顿啊。那你为什么说我打你，你就说某甲十礼拜为什么便打？你为什么要问呢？哎，你看是说待汝开口看作什么？那你说话为什么呢？我打你就打你了，我打你也未必说你是有过呀，是不是？所以说，哎，你一问我为什么打你，怎么你没明白我打你这个讥讽？我打你那是活活泼泼的，我也没有否定你， 你自己认为我否定你，所以你才会问。所以说诗曰：待汝开口看作什么？哎，就证明这个僧人出来礼拜，光有个礼拜没有个下招啊，礼拜是对的，就算你出来说一句话也是对的，只要你接得住这个，接得住这个德山的棒啊，有你有后招那才行，是不是？所以说从这一句上看，我们就看出这个啊，德山是很厉害的啊，德山就是他有他的宗旨啊。师令侍者唤义存啊，师让这个侍者啊把这个义存雪峰禅师叫来啊，存上来啊，这个雪峰义存禅师来了以后，师德山就说：我自唤义存，我是叫义，我叫义存啊，汝又来做什么？你干嘛来啊？这个存无对，这个存这个义存也是啊，真笨啊，这就没话说了，是不是啊？你自唤义存啊。啊，你自唤一词，你又来怎么什么？你又来做什么？啊，雪峰要说，啊，我自来，你问我做什么？啊，我又不是一存，啊，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是一存，我来怎么了？我又不是一存，是不是？啊，或者说再计较点，是不是？啊，这个，草贼打败，来一个草贼打败，啊，我来也没来。对不对？来而无来啊，所以说雪峰一存当时很无对，就是啊，你就自己没话啊，没有下招，哎，所以说这个啊，大智慧的人是怎么都行。当然了，那个雪峰这个一存不对也是啊，也有可能是表演啊，给后人表演，我就不对啊，就看出要去衬托这个德山啊，他这个他换一存啊。只是一种啊，接引众生的方法而已啊。这个话，这段对话，只是为了接引众生啊。他也可以不对啊，这里并没有胜负。所以我们看公案，不要说就天天就是抱着这个他厉害他不厉害这个东西，他们都是互相演戏啊，给后人给当时的学人演戏。确实也有当时在交锋的时候也有确实智慧不到的啊。这个是都有可能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和大家就学习到这里，感恩菩萨们，阿弥陀佛。